重磅，以色列呼籲百萬平民撤離，慘烈地面戰即將開始。習近平將做重大政治轉折，一連串會議異常露端倪。李尚福玩完了，外媒爆新一任國防部長最熱門人選。資金飛速外逃，中共發布禁令，嚴控離岸投資。養虎為患，安謀前中國高管獲北京支持，另立山頭，成立晶圓設計公司。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14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在遭到巴勒斯坦伊斯蘭激進組織哈馬斯突襲後，以色列切斷了對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區的水電供應，並對這個地區展開了報復性轟炸，同時以軍正在加沙走廊附近集結戰車。10月13日最新消息指，以色列呼籲加沙平民向南撤離，顯示即將對加沙發動地面戰。伊朗威脅針對巴勒斯坦和加沙戰爭罪行的持續將得到逐心其餘的回應。美國則加強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第二艘航空母艦今日駛向東地中海，並向這個地區派遣了更多戰機。英國亦在這個地區部署了海空軍，支援以色列防空局勢升級。請睇報導。
自由時報綜合外媒報導說，聯合國發言人杜阿爾里克在當地時間13日表示，聯合國在當地時間12日午夜前接到以色列國防軍的通知，要求大約110万居住在亞迪加沙以北的巴勒斯坦人應該在24小時內遷往加沙南部。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向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聯合國安全和安保部駐加沙小組負責人傳達警告。消息表明，以色列經過6日轟炸之後，打算對加沙發動地面戰。以色列軍事首領克勒維先前表示，以色列將會從加沙周圍的安全失敗經驗中吸取教訓，這些失敗導致了這次的攻擊發生。他說，我們會學習、調查，但現在是時候開戰了。杜阿爾里克說，這項警告適用在聯合國工作人員和聯合國設施的避難者，包括學校、衛生中心和診所。聯合國認為要求大約110萬人撤至加沙南部的命令，難以避免產生重大的人道主義後果，故此呼籲以色列當局撤銷這項決定，避免將悲劇局面轉為災難。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爾登說，聯合國對以色列提前預警加沙居民的反應很丟臉。哈馬斯同一日發布給媒體的聲明說，當局已經告訴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知不要離開家園，說以色列試圖借由各種手段散佈和虛假宣傳，目的是製造混亂，破壞我們的內部戰線穩定。哈馬斯慣以平民作為掩護，除了以超過100名以色列人質為要脅之外，近日還傳出將細佬哥掛在他的藏身建築外，以阻止以色列轟炸的畫面。根據路透社報導，以色列政府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防官員展示了細佬哥和平民在週末在以色列遭受哈馬斯殺害的血淋淋畫面。布林肯說，以色列展示了一名細佬哥全身布滿子彈洞，士兵被斬首，年輕人在車裡面被燒死的畫面。他說，這個簡直是最糟糕的惡行，真是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布林肯在10月13日預計將在約旦會見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和遭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作为主要是阻止战争失控的中东行一环。布林肯还计划访问美国关键盟友卡达、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部分国家对哈马斯具有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我们部署了航空母舰队到东地中海，向该地区派遣了更多的战机，我们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伊朗人要小心了。在13号，美国另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艾森豪威尔号启程前往中东。
有分析指，中共从来就是会议治国，一部中共党史就由各种会议串起。近来中共一连串会议出现异常，显示习近平将做出重大政治转折。请听报道。
台湾媒体联合报在10月13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近来一连串已经召开和将召开的会议出现会期不依惯例、会议名称调整、重要会期延迟公布等不寻常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都是与这个秋天的两个重要会议相关。一个是9月底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事隔七年重开。文章说，听上去这个会议似乎不重要，然而它是每任国务院班子必开的会，前两任的中共总理都有召开这个会议，并讲话这个会议惯例是在11月底召开的，而这一次却大幅提前到9月底召开。另外一个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工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亦都是换届会议，因为中共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团体，所以工会换届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要集体出席。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缺席。有分析结合日前李强妻女个人资料被曝光等消息，认为这个显示李强失宠。上述文章说，李强缺席是去主持亚运会闭幕式，但是李强出席亚运会闭幕式是10月8号，其他常委出席这次工会换届大会开幕式是9号，时间虽然是紧，但是李强赶回北京应该亦都并不是不可能。这次工会换届大会有两个变化，一个是主题定为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论述，第二是会期由10月下旬调整到上旬，长假结束就即刻开。文章指出，10月7号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通常是8月召开，这次推迟到10月，而且会议名称和以往相比多了文化两个字，原因是因为推出所谓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自从中共19大起，习近平连续推出习近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化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现在又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联合报文章表示，包括一带一路等连串会议的安排引擎有多种的猜测，较可信的讲法是中共决策层在重大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处理上有了重要的转身决定，决策者新提要的有新气象、新作为的要求，其中进一步理解为国外工作要有新气象，国际事务要有新作为。近期北京已经展开了国际事务新作为之举，包括与华盛顿频繁推杯换盏。据信习近平11月会去三藩市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以成定局，为此就要作出安排，包括将11月要开的会提前开，将可能影响拜习会的其他会放一放，更加重要的可能就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都要作出调整。文章似乎暗示，为了拜习会，北京不得不取消普习会，北京想重新调整中美中俄关系。旅家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亦都注意到，习近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释放澳洲记者成雷，显示北京放软身段。但是他认为北京是表面示弱，目的是让美国放松防备，将他拖入其他的陷阱，以便乘机攻打台湾。 联合报文章仲指出，然后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和首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深秋中共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文章说，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各界的三中全会都会要办成重要的会议，都要提出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在习近平思想、新加文化成了六大体系之后，中共今年的三中全会可能是另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点。
北京香山论坛即将在这个月底登场，美国五角大楼已经接受邀请，但不会派出国防部长出席。路透社报道称，刘振立或将接替失踪多日的李尚福出任中共国防部长，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网传中共火箭军大清洗持续进行中。请睇报道。
在停办三年之后，北京香山论坛将会在10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再次举行第十届的香山论坛。路透社在12号引述三位知情人的消息报道，北京已经邀请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第十届的北京香山论坛，但是报道指美国防长奥斯汀不会参加论坛。五角大楼对路透社表示，将会派出符合往例的级别官员前往参加会议，和中方讨论双方沟通机制。上一次的香山论坛是在疫情前的2019年举行，当时的美方派出了当时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斯布拉吉亚出席，他是至今出席这一场论坛的美国最高层级的官员。在2019年之前，美国通常会指派大使馆武官与会，布拉吉亚今年会以前美国官员身份出席论坛。香山论坛是中共在2006年成立的一个亚太地区安全二轨对话平台，从2014年第五届起就升级为一轨半，层级规模大幅提升，与会人员亦都扩展为亚太地区和域外相关国家的国防部或者是军队领导人、国际组织代表、前军政要员和知名学者。自从2015年第六届起，香山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共同主办，在2018年更加改名做北京香山论坛。近几期的香山论坛会议上，时任的中国国防部长都会发表主旨演讲，而中共现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自从8月29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已经从公众视线消失了一个半月。有关李尚福可能涉及军事装备采购腐败，正在接受调查的传闻充斥在社交媒体上。如果李尚福还是国防部长的话，依照惯例，他会在香山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会见代表团。但是斯布拉吉亚对路透社表示，他收到的邀请函的日程中没有李尚福。路透社亦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立将会接任李尚福出任新一届的国防部长。中共当局将会在这个月的香山论坛前公布这个任命。报道说，刘振立并未受到美国制裁，有利于加强和美国的军事接触。从刘振立的晋升轨迹来看，亦都是习近平时期提拔出来的人，因此有人亦都替刘振立抹一把汗。近期习近平一手提拔出来的人，甚至到破格录用的官僚，例如是秦刚、李尚福，官命都不长，连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直接晋升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李强，现在亦都出现被边缘化的迹象。以致外界流传中共中央国务委员是个高危的职业，不知道刘振立会怎样。
清零防疫的三年催生了中国中产人群的移民浪潮，很多人都想逃离中国，运到国外，然而受限于中共官方的各种外汇管制，要想将一身家当亦一起带上，却是越来越不容易。中共监管部门近日又下发一个新规定，将离岸证券投资一线资金外流的大门亦关上了。不过有专家认为，中国人要想转移资产，其实有的是办法。请睇报道。
路透社在12号援引消息人士说，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在上个月28号下发通知，禁止境内券商和他的海外机构接受中国境内新客户进行离岸交易，而现在的境内客户的新投资亦都将受到严格监控。通知还规定，券商必须在今年10月底之前删除招揽国内客户的应用程序和网站。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中共监管部门首次对境内投资人的离岸证券交易做出明确的限制。这项新的禁令发布的时候，中国沪深股票市场刚刚经历了历来最大规模的外资撤离潮，而且还在持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下降到创纪录的新低。与此同时，民间资金亦都在大举外流，近期人民币汇率反复逼近历史低点。新唐人电视台在13号报道，中共当局的境外证券投资禁令只会阻止一部分资金的外流。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律师告诉新唐人，据他所知，目前国内民众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的办法有很多，比如通过地下钱庄付出 1% 到 3% 的费用将资金转移出国。还有一些有钱的人通过成立贸易公司虚报产品价格，轻易地就能够将钱转到国外。他还表示，转移资产最不费吹灰之力的，亦都是转移最多钱的，是那些掌握红色江山的共产党权贵。这些人随便地就能够转移几千万甚至到上亿元的资金，不过就没有任何的后果。引人深思的是，无论民间亦或是党国权贵，都在想方设法地挑选。
软银旗下的英国晶圆设计公司安谋在中国可能又将遇到麻烦。几位中国高管虽然已经离职，但在北京当局的支持下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晶圆设计公司。请看报道。
根据 The Register 12号报道，软银在安谋的中国子公司仍然持有 49% 的股份。在上个月在纽约首次公开募股之后，该公司仍然拥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安谋股份。而安谋中国子公司的其余股份就由一个与北京政府有关联的财团拥有。虽然安谋最终将负责中国业务，而且颇具争议的前首席执行官吴鸿昂免职，不过吴鸿昂仍然透过控制的公司继续持有安谋中国的股份。现在吴鸿昂在北京的支持之下，联合之前离职的研发主管、区域销售主管和一名负责政府关系的员工成立新的晶圆设计公司博瑞晶芯。吴鸿昂就担任执行长，并开始从中国安谋挖角工程师，准备为伺服器设计晶圆。安谋中国2月遣散了100多名员工，多数来自研发团队，知情人士说一些已经加入到博瑞。由于美中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关系日趋恶化，博瑞可能会被安谋带来麻烦，尤其是在华府极力压制北京提升计算机能力的情况之下。一位英国晶圆设计师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 IPO 文件中指出，该公司很清楚中国对它业务构成风险，特别是如果因为所谓的晶圆战争而进一步限制甚至都禁止在中国出售它的智慧财产权 IP。 文件中提到，我们集中了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令到我们特别容易受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的影响。目前安谋总收入有将近四分之一来自安谋中国分公司，如果美国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那么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安谋的销售。拜登政府在对中国出售敏感半导体技术方面限制越来越严格，目前最新的政策正在进行最终的审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